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祝大家新春快乐。今天是中国的小年，是不是？中国的小年，再有一周我们就过大年了。那这个年呢，是按照农看月亮，实际上也是在看天。我们都知道在仰望天，但是呢，有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敬畏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神。那今天我要讲这篇道呢，是神创造天地。我太太问我说：“你讲什么？”我说：“讲神创造天地。”他说：“题目太大了。”我知道这个题目太大了，但是呢，我们特别是我们教会这些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过去所受的这个教育，完全是跟圣经当中这个教育是相反的教育。那就是我们是从猴子变的，我们就认了；是从进化论来的，我们就这样相信了。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可是人们呢，稀里糊涂信了之后呢，就不再去做更多的思考。给中国大陆的朋友们传福音的时候，很难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创造天地，他就相信这个天地呢是随便碰一碰就碰成的。那我们每一年在年初开始又重新读圣经的时候呢，所读的第一句话，圣经当中的第一句话，从旧约开始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我每次读这句话的时候啊，感受都不一样。特别是现在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我当初信主呢，是因为冯秉成那时候还不是牧师，叫弟兄，现在是牧师了。他来讲科学与信仰的时候，我们这从小都是好像是说在科学研究科学学习科学的过程当中长大的人。后来他就解开了这科学与信仰的一个谜。我今天不是从科学和信仰这个角度来分享，是从神的伟大奇妙，他对人的益处这方面，我们能够希望有一点看见。那我们所受的那个教育啊，都是人比天大的教育，叫人定胜天。其实呢，我们是在一种错误的观念的蛊惑之下，稀里糊涂的就这样活过来了，却认为这就是一种真理。特别是年龄比较大的人，经过了多少年这种洗脑的教育，很难改变，认为人说的东西是对的，特别是看重专家效应。一说这是什么科学家、什么专家说的，那就不会错了。其实这正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我给你们讲个笑话，说一个专家到了农田的地边地头上了，就看到两个乌龟趴在这一动也不动，他就问农民说：“这两个乌龟在干什么呢？”农民说：“啊，这两个乌龟在比耐力，看谁能够坚持一动也不动。”这个专家就跑到一个乌龟的后背上去看，哇，这个乌龟后边刻的是甲骨文呢。他就说了：“据我研究可证，这个乌龟已经死了5000年了。”另一个乌龟慢慢的把头伸了出来说：“哇，死了也不告诉我，让我等了这么久。”这时候只见带着甲骨文那乌龟呢，也慢慢的把头伸出来了。你输了，专家的话你也敢信？我们就是在这种蛊惑的当中，你就相信了，而且你信的是非常非常的坚定。我们看这段圣经啊，大家都熟也都能背。其实呢，他最早的写法《摩西五经》这个是从希伯来文当中出现的。咱们看那一句希伯来文啊，挺有意思啊，是 Bereshit bara， 这什么意思呢？就起初创造，是谁创造呢？是 Elohim， 这是神。然后呢，他有个连接词，他说 at hasamayim， 我 at， Eretz， 就是一个是天一个地，这个是指的是宇宙，这是希伯来文的原文，它就是这样来的，都是根据这个翻译，而且翻译得挺准确。英文当中呢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那是很准确的翻译。中文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中文七个字，希伯来文也是七个字。我们看这段圣经。那还有一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是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何等的伟大，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你是那样清楚地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今天来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都要蒙主你的祝福，让我们更多更深地来认识你，知道你是何等的伟大，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主，我们愿意把一切荣耀都归你，你开我们众弟兄姊妹和朋友的眼，让我们更多更深地来认识你，来荣耀你。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创世纪啊，是在这个圣经当中第一篇，前五篇呢叫做摩西五经，它是摩西五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人们有时候称它是旧约中的旧约，所以我们信神了解创世纪，这是一个根基。我们了解了创世纪，你就了解了圣经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了解创世纪，实际上就了解人类它是怎么样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展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神整个创造的过程，并不是说一个进化的过程啊。把那个再往下走。那创世纪，我们管它叫创世纪啊。其实呢，这本卷书呢，希伯来文原文就是用了它的第一个字母，就是 Bereshit。Bereshit 这个字呢，它就是起初这样一个字啊。这个起初的意思，实际上在约翰福音当中也有体现，就叫太初。太初有道的太初，那最早最早的时候。在以赛亚书40章21节，也就把它看作呢是立地的根基。那个时候，也就是历史时间的一个开始。那在古代的时候，人们呢作为一卷书的开头啊，往往呢都是用它最前面的那个字。中国古代也是一样，比如中国古代《诗经》都是取它最前面用那个字，就做这篇的题目。创世纪的英文名字呢叫 Genesis， 它是来自于74译本。74译本原文呢是说叫 Genesis， 是从这个词转化来的。它的意义都是表示起源、根源或者是来源的意思。这个字在创世纪当中啊是多次出现，一般都被翻译成呢是来历、出生或者是家族谱系的那个谱系，就是这样啊。无论让这个看它是怎么样一个意思，它都没有离开呢起源的这个本意。其中包括天地万物、人类、婚姻家庭、科学技术以及许许多多事物的起源，都是从创世纪第一章这里来的。而最重要的，我们看到它就包括了宇宙万物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罪的起源、救赎的起源和选民的起源。如果下次我再讲到的话呢，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罪的起源。我之所以选这个主题，就是因为它对我有个极大的冲击，让我的思想来了一个180度的逆转。当我真正信了这个神之后，我觉得他好得无比。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方面， 今天这个 PowerPoint 出不来了哈。咱从 physical 来讲呢，今天是看的是没 power 也没 point， 但是希望圣灵给我们 power， 给我们 point， 阿们。第一个，我们来分享创造的叙述，它是在第一句话，大家能不能背下来？第一句话，起初来，起初神创造天地，再来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这么七个字，它的意义实在是无限啊。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历代历史被公认为是对起源问题唯一的标准答案。那神学家马丁路德在形容创世纪关于创造的叙述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毫无疑问的是整部圣经的基础。这个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当我们相信了神，就说这个是我们一个信心的所在，是真理，是金科玉律。若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从中也要知道神在创造这世界、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是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来创造的呢？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地指的是宇宙的意思，然后呢后边再逐渐涉及到这个地呢，基本上这个地的意思是指我们现在地球的意思。我们要注意啊，就是神默示人的时候呢，他通过他的作为，通过他所创造的这个事实，让我们来认识神。在希伯来书一章一节说，圣经强调的是叫多次多方的向人启示，就是让我们知道神是怎么回事。可是我们华人很有意思，特别是受这种进化论教育的人，我们也有自己的历史，那没有错啊。我记得刚来美国不久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来这里中国人不是很多，基本上呢都是受到这些美国基督徒的帮助。当我女儿信主之后啊，她有一个总结，她说我当初我真傻，她当时用英文说，当时我怎么那么stupid。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开始我们一去教会啊，人家就给你讲着这个耶稣基督是救主什么的，人有时候陷入一个误区，自己不知道，他就觉得我自己了解东西不是这么回事啊。刚来的时候我们给他带了一本书，有一本书其中叫做什么，叫做上下是吧五千年，哎，他找了根据了，他跟人美国人 argue， 他说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耶稣这不到两千年，那谁创造谁呀？还觉得自己觉得说的有意思，觉得自己说的，你看我给他们一驳呀，他们就不再吭声了。回头之后，当他信主之后，他说：“哎呦，当时我怎么那么 stupid？” 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是，却以为自己所说出那个东西就是真理。其实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在传福音时，我们不是靠驳来把人驳明白的，而是靠什么呢？靠着爱。那当人真正放下自己的时候，你就认识神了。上周我们这儿来了一对夫妻，据说是挺大的科学家，据说是超过陈景润那个 level 的。那当时我们张老娘也是带着传福音，长老啊牧师，我们在这传福音嘛，夫妻都在这儿。这样的人信主容易不容易啊？不太容易哈，他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记者招待会来发布自己成果的。那最后我们有个姐妹就说，你找薛大哥谈谈，他也不知道薛大哥是谁，反正一听说是老乡，老乡见老乡就两眼泪汪汪嘛啊，反正就跟他谈谈，他提了很多问题，都是科学角度的问题，都是科学家研究的问题，都是专家们钻研的问题。后来我就告诉他一点，说很多了，从中午完一直说到三点多钟了。我说有一点，要认识人自己的有限性。你现在已经在科学领域上是已经很高很高的高峰了，那现在世界上的知识你懂得百分之一吗？他说没有。我说千分之一呢？没有。万分之一呢？也没有。承认人的有限性，你就知道用人的方法来研究神， 他所受的那个限制，你自己研究不明白，提了一些问题啊。当我们真的是心被打开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最后把他一问题呢都说完之后，他说这谈完之后我心里敞亮了，敞亮了。张老师，敞亮得信主啊，敞亮了明白了还不信主？咱有些人都敞亮半天了，他说你不信，那你没真敞亮。感谢主，他们两个科学家那天就都觉得信主，是吧？当人把自己放下，看到自己渺小，神是无限的，是伟大的时候，神在你身上做工了。这个时候我们人所受的痛苦，所受的委屈算不得什么，因为神造我们是要让我们荣耀他。阿门。我们自己也认识这一点啊。创世纪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宣告，就是创造，它所突出的重点就是独一的真神创造了万有，是独一的真神创造了万有，没有他，只有他。当时在那个时代啊，在摩西写神默示的话的那个时代，有这种宣告是极其不寻常的。他当时所的做的这种宣告跟以色列当时邻邦异教的神话是截然不同的。那个时候写的这个神之间怎么样去混战什么的，中国也是啊，中国也写了一个众神之战呢、啊、没事你看他们就打啊。那时候小时候都我们受的教育，但是呢我是从毛主席诗词的解释当中也能看到一些众神打仗啊，什么有个叫颛顼的是皇帝啊，那是都是叫帝王哈、啊、什么怒而楚不周天，天地折地为绝，天倾其北地不满西南，什么时候浪消的就怎么样打仗吧，柱天柱撞折了这些事儿。其实呢当时异教的文化也都是宣布一种多神论的东西，中国不还是最早有一个盘古开天地吗？实在不行天的造坏了怎么办呢？用女娲来炼五色石补天，我们都信了吗？所以这是神话，觉得这是神话啊。正因为这个人心目当中所造的那个神呐、啊，脱离不了人智慧的那个范畴，弄来弄去呢都是跟人那个思想差不多，所以是有限的。这个著名的神学家巴特有一句话，巴特他是这样说，他创造神话的概念中啊还有矛盾。什么样的矛盾呢？一种神话的本质与其关联的创造之间存在着矛盾，因为依照所赋予它并从它所得的定义，神话永远是单一性的，既没有造物主与创造物的分别。如果要是有创造的话，神一定得有自由，而且他与世界是有分别的，而只有创世纪的神是如此，他是独一的。创世纪开篇的记叙啊，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记住这个这三个字，神是他是独一的神，是独一性啊，神的独一性。圣经他告诉我们，除了这个神以外没有别的神，神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物品物质来帮助他，来成就他的存在。神是自有的，所有其他的都是被造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了解宇宙的源头创造这样一个理论。在第一章创世纪当中，我们整体来看它的重点不在于要告诉我们说受造之物是什么样的，重点是告诉我们受造之物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小的时候啊，家长从来不告诉我们从哪儿来的，一问小时候稍微会说话的问爸妈，我从哪儿来的，不是从粪堆刨就是厕所捡的，是吧？不敢告诉我们。所以呢别人说什么，逐渐大了我们就信了，说我们是什么来的，你们都怎么来的，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从猴子变来的啊，一直从猴子变来的。那在国内我也讲进化论啊，当回过头来之后，那个变来变去的东西，我中国就说，中国说几千年以来这怎么就不再变了呢？人那个变得半像人变半像猴那个东西在哪儿啊？那个衔接点在哪儿啊？有很多专家，包括世界上包括大英博物馆早期的这个那个院长，搞一些个所谓什么头盖骨啊什么东西，最后经过鉴定都是假的。他一旦 要拿这个成果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推上那个位置之后了，它就不再改变了。推到那个位置了，他拿到成果了，就把这个东西供起来了，而且是越往后传越神。大家都一整就弄个达尔文的什么进化论，它只是一个假说呀。谁想到达尔文晚年为他的这个假说而懊悔呢？当然，共产党的理论早这基础就是这儿啊，就从这进化来的呀。所以他要改变世界呀，所说的东西觉得就是真理呀。那什么东西是真理啊？圣经说的才是真理，从人造的它不是真理。当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时候啊，就最普及的是毛泽东选集，在最最普及的是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那从第一条到最后我是背了不少，没用啊。当时出那么多的时候，他就问下边人，现在我的语录是不是已经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了？下边人挺实在，告诉还不是。那什么事呢？哪个是发行量最大的呢？是圣经。那圣经不行，赶紧给我烧，是吧？烧到现在，谁家还看毛主席语录呢？中国人也是一样啊，中国领导人还看吗？那圣经真的是在普及，是越来越多。神他是无限的，人想要去跟神比，那实在是太愚昧了，是不是啊？所以毛泽东到最后他去世刚刚一个月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妻子都保不住。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反革命集团，不知道这是政治争斗啊，是不是？所以人的那种有限性，只有神是无限的。而且神的创造是怎么样创造的呢？神是用他的话语怎么创造？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而且神自己的名字也是非常奇妙。那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的时候，神自己就宣称我是自有拥有的，他用了那个动词就是 to be， I am who I am。 让我们真的去思考啊，神他是何等的奇妙，他是无限的，我们人跟他比是何等的渺小而有限。所以说神有绝对的权威，万物都要伏在他的脚下，我们要服从神的命令。让我们有一个鉴别，就是是赐予而不是计划，包括万物的形状都是神赐予的，赋予这种形状，他说有他要造什么样，他想要造什么样就造什么样，并不是他进化来的。第二点，创造的完成。最后一节，他这个经文是在一章的三十一节啊。神看到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段经文太精彩了啊。创世纪呀，他特别用了一个词，叫中文翻译成创造，英文叫 create。你们也学一个希伯来文，跟我一起说 bara， 就是原就是创造。常常我们自己弄点啥就是创造。你看我最近又创造了一种这个做法啊，又做我创造了一个饼，你创造了吗？常常说我们创造跟说神所使用这个创造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在旧约当中，bara 这个词出现了48次，而所出现的每一次它的主词都是神，都是神，这个神是绝对超越的。旧约圣经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一出现bara 创造这一个词，它就有一个限制，一定是表达神是创造者，你就明白这个词是怎么一回事了。但是我们翻译来一创造，现在你们什么都创造啊。按照圣经的记载，这个创造者他本身呢是用他无限的智慧，用他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用他的话语来创造的。神本身他是不受约束的，他 他是按照他自己的那种行动来发出命令，这个世界就形成了。所以说神发出命令，世界就这样形成了。神发出言语，万物就因着他的话就受造。创造者的智慧，他反映出了井然有序的这个宇宙。你看这个宇宙是多么有秩序啊，就连中国古代的一些个文学家写的东西也这样写。还记得那有天论，天论的第一句叫做天行有常，就是自然大自然都有它绝对的规律的啊。神以他自己的善良和美意都交织在宇宙万物的创造当中了。他的创造是非常奇妙的，他的创造也是美好的。注意，起初神创造了这个天地，那么在最末后的时候，神也仍然要改造这个被罪辖制和分裂的天地，也就是一直从旧约延续到新约最后的时候，叫做新天新地。唯有它是开端也是结束。在启示录第22:13就说，叫做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什么意思啊？这个是希腊文，是因为用希腊文写的。那旧约的这个希伯来文一共有22个字母，标准说是22个，23个有些是重复使用。那希腊文呢是24个字母，第一个字母呢就咱们说的这个阿尔法，最后一个呢就叫欧米伽。有人戴那表一个欧米伽，那表为什么起这个名呢？就是就叫空前绝后了，就欧米伽，想到了吧？啊，后来就越来越多，到英文的时候变成26个字母，越来越多点了，表达不清楚了啊。所以神很清楚地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创世纪一开始就是如此开宗明义，如此庄严的来宣告神的唯一性，让我们从摩西五经、摩西这种记述当中，让我们看到它是对多神论的一个绝对的驳斥。啊，我在10年以前我回国去传福音的时候呢，那时候我是跟我原来大陆叫领导班子，跟我们的书记和校长我们在一起，他们请我吃饭。我们书记是回民，但是也是共产党干部啊。请吃饭我就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因为我比他小很多，我虽然都长大了，还是他称呼我还是叫小修。哎呀，修啊，你出国你好像信点啥了似的。我说你怎么觉得？他说看你一天笑呵的不大一样。哎，我说对，我说我信神了，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真神。我我就开始讲，就找了个契机就上病。最后他说的，那你也不能一神论的。实际上就是党的书记呢，那个时候10年前了，他脑里是想神，但是呢，他说那可能不是一个神吧，那你不能一神论呢。然后我就开始讲神怎么怎么样啊，唯有这个神是从天上来的，他救我们，为我们赎罪，最后呢还有升天、复活、升天，唯有这样。啊，就是这样，借着这个机会，就给他传福音。在很多人的脑袋当中啊，其实这个神论的这个神呢是多神论。在中国，很多人是什么都拜，什么都拜，拜的目的呢，当然是为了升官发财。当这个神不好用的时候呢，他就把他踢走了。这是什么玩意儿？他不保佑我呀？其实是拿那个东西到人，你是神，他是神都不知道，是个糊涂的人。印度什么神都拜更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信他就信靠到底，他是至高无上的。我们常常说一个字，中文翻译成叫做以罗心。我们常说以罗心呢，以罗心这个词呢，就是从刚才我读的那个第一段圣经那个，就神创造那个 Elohim 这个词。圣经当中常常呢是把耶和华神放在一起，而且在旧约当中从来你不能叫耶和华的，不能这样读出来，一个是那音你发不出来也读不出来。所以在学这个时候是怎么说呢？耶和华神就读什么呢？叫做 Adonai Elohim， 就是耶和华神。耶和华一定要读 Adonai， 那是对神极大的一个尊重。所以说像那些拉比就在抄圣经的时候，那都是不停的在洗手，不停的洗手，稍微摸到什么就得洗手，就是在圣洁当中完成抄录神的话语，一点都不能错。当然你看最后那些批注啊，过去对那个圣经抄本的那些批注，你就看到那人那种敬虔，那种不容易出错的东西在里边。今天没有时间说这个啊，我们的神呢，他的卓越他的智慧都展现在他的创造当中，他的创造是那样的井然有序。当神经过了五天多的创造以后，就在把人创造好了之前的时候，神一直看他都造所造的一切，神看着都说是好的。前面所创造他都说是好的啊，好的这个词呢，咱现在其实也喜欢吃这个东西啊。我背这个词是很有点像这个豆腐，这个词叫 tofu， 就是好 tofu 啊。神每造完了以后，啊，他看着 tofu 是好的，就这样。你们注意啊，这六天的创造是很神奇的，都有神的美意。平常有时候不太注意，反正就是造造吧。第一天到第三天，他描述了一个神创造居住的层面。第二天到第六天，他所创造的是居住者。前面创造的都是要为居住所预备的，后边是居住者，所以他有个对应。第一对应四二五三六，第一日他在创造什么？他创造光，是针对最后要光体有个存在。第二天他就创造了天和水，这是为第五日的那个创造鸟和鱼预备的。第三日他就创造了这个地，我们现在说这个 earth， 是针对第六天的创造动物和人来预备的。我们看神就是他的创造认为美好，从创世纪的一章，那有很多都是认为好的，一章十节、十二节、十八节、二十一、二十五节都是把它创造一些是好的，直到最后他把人创造完了的时候，神是这样说，第六天结束的时候，神是怎么说？神看他一切所造的，怎么讲？中文怎么翻译的？甚好。前面我给你们说了，那好怎么读了？tofu， 这边呢，他就加，他是好在前面，后边加了一个修饰词语。希伯来文是写的时候也容易写歪，是从右往左写，也是从右往左念，一个字这样念。啊，他就用了一个词，你看后边啊，咱们有点认识啊，它叫做 tofu mod， 什么意思呢？太好了，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这样一个词。那原文的意思就是最好的，是极好的，是超好的。超好，现在中国人把超都用歪了。什么叫我说用歪了？你说凭什么东西？那中国常常凭什么超？就超女。超女是什么呢？这么说可能得罪人呐。凭说这超女就是不男不男的，不男不女的女人，那不是真正的超女，是吧？可是神的这个创造是在好的基础上创造的 perfect 是吧，最完美。当我们知道神把一切都预备好了，他才称为超好。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人有一个预备。这里还有一个认识，神用六天来创造，第七天神在做什么了？叫什么日啊？安息日啊。啊，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就安息了。这个是在第二章的第三节圣经当中提出的这样一句话啊。这个安息呀，它传达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学信息，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相信神有他丰富的供应，相信神的创造，而且是神跟百姓之间永远之约的一个记号。我们真正得胜的人一定要坚定地依靠神，并且要享受他所赐的安息。我们拼着命跑到美国来了，是想要安息呢，还是要忙碌呢？我们是要忙碌了， 转一圈创造啊，我们了解这一切啊，给自己创造机会。跑到这儿了之后，一天忙得不得了，人自己并不觉得。有的人呢，我们跟他一说，说你星期天是不是要上教会啊？哎，星期天我忙着呢。你看，我们给自己套到了一个多忙的一个枷锁上，什么事都是 rush， 不但自己忙，而且把孩子整得更忙，让孩子在忙中啊受逼迫。我就想，我们都希望孩子啊这个望子成龙，那我们的孩子他的性格不好的，将来你们影响大不大？我在加州曾经他有个大会的那个分享，就从性格品质方面做了一个分享。我说人都希望望子成龙，有多少人希望望子成人呢？这方面是我们的一个缺陷。其实犹太人呐，我们说他们这样那样的话，他们当然有他的毛病，他们是很守安息日的。我在现在去年前年的这个时候我是在以色列的，那到以色列的时候呢，就看他们那个正好赶上他们那个安息日，他们从周四晚上就开始了，周四晚上周五晚上反正不一样，时间不一样，但他们是在守安息日。守安息日，我们住在那个宾馆，当时我住在伯利恒的时候，住在宾馆里边，人家就告诉我们了，有的电梯是安息日电梯，你别坐安息日电梯。什么意思呢？安息日电梯啊，就是不能用手开电梯的，它自动的。你比如你上八楼九楼呢，它到一层楼，把灯摘了，门开了，等人上下，再上一层上下，就是不做工，它已经到了绝对性，就不能用手去按电梯的电钮那做工了。他们守安息日，当然有他别的那个神学教育在里边啊，就说这一点。所以我们呢，后来我说，那我偏坐着他们电梯看看是怎么回事。那好了，你就上吧，咣当载下来，有没有人载了？行了，咱们就这样，就是不做工。而且他们到那天的时候呢，他们的人都不在家里了，在家里不得煮饭吗？他不在家里了，他都去住宾馆去了。在宾馆呢，就是吃人家做好的饭。那做好的饭，我想不也是人做的吗？这就是有些东西挺有意思，但是从神学这个角度的是跟神有一个约在里边。我们在安息日，我们拿星期天第一天就当个圣日，其实也安息在神里边。其实今天是第一日啊，那我们就跟神有一个很深的交通，我们来到神面前蒙神祝福，就是安息，何乐而不为呢？我了解很多人呢，在星期天不上教会，在家里头干啥呢？吵闹呢，夫妻弄得不和，还不如来教会来充电呢。但是神真的是祝福你，看外边天雪花在纷飞，北风那个吹，雪花在那个飘，但是我们在里边呢，哎，领受神对我们的教导啊，就是不一样啊。感谢赞美主。我们对这个安息日呢要有一个认识。那在以赛亚书第30:15有很著名一段经文，他就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感谢神，从创世纪一开始啊，神就透过他所建立的各种途径来关怀他的受造物。那我们来看第三点，叫做特殊的创造，不只是以一般来窥全豹啊。从这个点我们来看特殊的创造，谁是最特殊创造啊？人是特殊创造。人跟其他的受造物都不一样，人不单单是被神和借着神创造出来，而且是特殊，就是为神被创造的。人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能够活在与神的同在当中，因为我们人是属于神的，他创造我们就要荣耀他，要为神而活。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会为自己的患得患失去考虑那么多了，谁说我了什么了啊，在家里边太太说一句，或者是先生说一句，哪句话不符合自己的心了啊，我们北方话说就有点呛气管子了，这就反击，是不是啊？叫反戈一击，结果弄得呢很不亦乐乎。 其实家庭当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常常是自己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当人把自己看得太重要的时候，其实你就不重要了。别人都怎么看我，成天琢磨别人怎么看我的时候，你就失败了，是不是？当你所做的一切的时候，你都觉得是神就这样造我了，造我就这样的 unique， 那我自己就是要荣耀神，做的一切为他所用的时候，你不太在乎人怎么看你。你们知道吗？人有的时候啊，有一个最绝妙的方法，就是自嘲的方法，别人就不再说你了。别人说你长得丑，对啊，我就长得丑啊，你看我长得丑为了衬托你们美啊，他就不再说你丑。如果是长得丑，你非得跟他比，我哪儿丑？你看我这鼻子比你鼻子高，虽然眼睛比你小点，那你是不是就没完了？是不是？家庭当中很多事情也是，不要把事情呢，一定要追究到谁对谁错，啊，就是我们不要太看重自己。神是伟大，神他在看着我们，他照我们有他的美意。现在弟兄姊妹，你们特别注意啊，在创世纪从第一章26节往后，26到31节那块呢。这个作者在这里用的是诗歌体，因为翻译成中文了你看不出来，是用的诗歌体，就是神造人的这段啊，神吹气啊，最后在那个第2章7节，神吹气让人跟别的动物不一样，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啊。那个气那个字呢，在原文当中呢，它有3个意思，就如阿克这个词呢，它就是代表灵，圣灵，有人用圣灵也这个字 ，ruach， 有的时候代表气，有时候代表风，都是这个字。这神就是用它吹气的办法，用它是神啊，使人就有灵性、有灵命在里头。当我们进一步的看，常常都知道，原来有一块乐园，这个乐园就是神为人特殊预备的，神把一切都预备好了，最后才造的人。你们想到这一点了吗？有人是会想，他不先造人呢？先造人你就饿死了啊。那神首先造了天空，造了土地，造了海洋，然后他又用生物来充满这地。人是在最后被造的，当这块土地神都把它整理好了，预备了一个最好的居所的时候，他造了人，让人可以在这里安然居住。所以我们常说要住在耶和华殿中，要神呐、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这是诗篇90篇大卫的这种呼求，是吧？我们在神里边所得的那种平安、那种安息，是世人所没有法想到的。神造男造女呢，有他非常独特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人在这被造的世界里呢，是让人自由的生活的，自由的工作的，并不是说要限制你这不能去那不能去的。而且神造人造了一个两性的本质，两性的本质，男和女，让我们看到神是要求我们用爱来构成自然界最基本的一个人际关系。其实我们这些人之间都有关系，从老祖宗当中最早来讲的时候呢，是我们都是从他们传下来的啊。那中国人可能你这个关系就更近，在这个民族当中。那我们人本来就是应该在这个关系当中互动和成长，要珍惜这种关系，借着爱来彼此扶助。可是人却常常活在尔虞我诈，活在一种争斗当中，是人自己给自己酿造了一个悲剧啊，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就是这样，胜者王侯，败者贼，在古代就有之。其实神让我们有一个爱，有一个同一的心，来建造你自己的家庭，也来建造我们教会，正在工作当中跟人当中都是一种爱的流通，这样的话你活出来价值就不一样了啊，就是要合一呀、啊。当合一的时候，有人说的合一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动力叫合动力。可是现在合动力呢，在很多人和家庭当中都变成了合讹诈，是吧？ 互相威胁，互相恐惧啊，互相争斗，这一点呢就失去了神起初要造我们的目的。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当中表达出神对我们婚姻的一个祝福，他是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的这个嘱托，他是为了人类呢要前进，要在地上繁衍生息，让我们朝着更高的理想去前进。我们人有一个最大的回应，就是要回应创造者的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神在我们身上，他创造我们，就是让我们去荣耀他，去赞美他。我们可以从赞美当中来发现我们生命的一个终极的意义，这也是神造我们人的一个最高意义，因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我们每个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要跟神建立一种亲近的关系，这常常是我们所忽略的，没有看到创造者造我们的那个美意，他为我们有那么好的预备，把我们创造的是那么完美，我们就是要荣耀他，要服侍他。人常常都是觉得说别人应当怎么样去服侍我，常常用一种挑剔的眼光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样自己给自己就带来了一个枷锁桎梏，自己就绊倒自己。这个是我们特别做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应该思考的问题，那也是我们还没有认识这个神的人呢，你就应该去想啊，这个神他创造我们人是那样的美好，我们是这样的渺小，你还想你自己去如何把神研究明白吗？人常常是不知道自己的有限，所以神造我们特别给予我们生命的满足和喜乐，我们要荣耀他。那进入最后的结论，下面结论就是神创造的荣耀啊，神创造的荣耀，神创造我们，他帮助我们来认识他。在神创造的这一切当中，其实给人都有一个很明确的启示，那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大家都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真的是有无限的这种权柄和能力，并不是我们人可以让神干什么啊，你去把神研究明白了这种做法你说能了解神的。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称神为大，当我们屈膝在他面前的时候，你就看到神在你身上，在你家中的作为。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指出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其实真正的一些科学巨匠啊，他们都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真正的科学巨匠并不是觉得自己多了不得。你看著名的科学家牛顿，他就说，他说我所知的犹如在海边捡到几个贝壳而已，我所知道的啊，就像在海边捡到几个贝壳而已。但是这么大的科学家发现了那么多的规律，他并没有创造，这些科学家谁也没创造什么是规律，都是在发现。那爱因斯坦说，我所知道的如海边的一颗沙粒，他们都是同样的看见，就人的有限。难怪使徒保罗这位认识神至深的这样一个圣徒啊，他想到神的智慧的时候，他不禁扬声歌颂说，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就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七节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神所创造的一切是为我们人的好处而创造的。在以赛亚书45:18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而人来到了这个大地上，是无情的掳掠，是无情的破坏。你现在一打开电脑的时候，你一看都是很多坏消息啊。今天我早晨我电脑一打开，就看到中国啊，就又出现了这个大坝决堤。冬天大坝决堤了，人就有的人就被淹死了，很多就进水了。其实很多东西人为的这个破坏啊，这个土地啊，破坏这些植被，已经把人已经把神创造的美好在毁坏，所以人自己就在自杀，人自己并不认识。所以我们必须认识，我总结这三点，还有很多方面。神是唯一的创造者，宇宙是神的创造物，世界是神造的，也是属于神的，我们都是属于神的。第二，创造宇宙的神绝对的独立，并且超越一切，除了他以外一切都是被造的，并且宇宙有开始也有结束。其实神最初的创造就给我们一个互惠的关系，就让我们荣耀神，神给我们益处，这目的非常非常清楚。那在罗马书第八章28节讲的万事互相效力，就在旧约当中就已经体现得很清楚了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并且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让我们清楚地认识神创造的最终目的，为我们好，同时让我们荣耀神。他这一切的美意要在我们人身上来实践。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特殊的创造，是美好的啊。那我们每个受造之物要把我们的一生给用在神的面前，来荣耀神，来歌颂神。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有患得患失，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考虑我自己有多大的面子。当我们放下自己为尊神尊主为大的时候，神就在我们身上显大。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起立唱。